Test，
会先播一个短片吗？没有，好，各位喜年堂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你好，我是生命堂的陈可嘉牧师。那感恩今天早上能够在这个大会主日交换讲台信息的这个主日的来到喜年堂，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颂赞跟服侍我们的主。今年2024年的大会主日的主题是坚固信仰，巩固家庭。这是我们在疫情后的这个教会很需要的一个焦点。我们在现今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特别对年轻的一代我们需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建立一个坚固的一个信仰。我们都是西方教会所的宣教工作所成立的这个堂会在我们这个新加坡的长老会，那我们也承接了这个西方教会的这个理性的思维、个人的主义的一些的思想。那这些的框架对我们亚洲人来说，对我们东方文化来说，有一些地方还是需要做一些的调整的。那能够更好的调整，也就帮助我们更好的将神的爱、将福音的信息带入到华人的这个社群当中。我们也相信在后现代的这个年轻一代青成年人甚至少年人的这个生命当中，他们的思维模式也需要我们有新的一些的信仰的见解，帮助他们在这个信仰当中能够更真实的去有这一个归属感。在年轻一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他们没有像以前我们那么看重真理，真理当然还重要我们都知道，但是年轻一代他们更看重的是感觉所以呢，我们怎么样的在这一个世代来把神的爱对他们来诉说。我的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要坚固信仰，在关系导向的信仰上帮助信徒来认识神的爱，其实对不同的时代的人都有那一个救恩，那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信息。我在新加坡长大我在这个读初级学院的时候是一个理工的班，然后多数是男生，在这群男生当中呢，有一位是印度的同学，一位是马来同学。那据我所知，我是当时的唯一的基督徒。那有一天呢，我就跟这个马来的同学呢，在学校的这个食堂在等上课，在聊天。那忽然间他就问我一个信仰的问题。原来呢，我后来才知道他刚刚去上了他们的回教的护教训练所以呢，他就在学校找了我这个基督徒来问这个问题。他问我的其中一个问题，他说穆罕默德给了回教很整全的、很详细的宗教规条，但是耶稣没有这两个宗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是有给了他们很详细的怎么样的去生活的规条，但是你发现耶稣没有。那他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耶稣其实要设立一个宗教一个群体为什么他没有给信徒一套详细的宗教规条？为什么？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我的答案是这样，大家看一看哈。其实耶稣没有要设立一个宗教，他要做的其实是要修复人罪人与神的关系，他要让信他的爱他的人永远享受与他同在的那一种的关系里面。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这个修复这一个关系。从关系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神怎么样的看我们世人。2017年我有一个机会跟同工陈乐才牧师我们到这个台湾的华神，其实华神也是我的母校了，所以我们去旁听一些教牧学的课程但是我没有修所以我不觉得我会我能够修到博士了，所以就这样吧。所以呢有机会我们在那里听了一位老师的课，他是温以诺博士。那他就在当中，其实他从宣教的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个神学中色的神学，也就是说给东方人的一个神学的思维。那温老师跟我们分享的，他所在提倡大家更多的去思考的是一个叫做恩情的一种神学，一个关系的神学，基本上就是我们从关系的角度去看救恩，去看神的整所有的教导，然后从一种恩，上帝的恩典和给我们留下的情怀，我们怎么样回应他的这个恩和情的角度去思考信徒的生活，我们的救赎恩典。那在这一个的分享当中，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也让我继续的去探索这一个从关系的角度去思想我们今天的信仰，怎么样的让这一个新的角度帮助我们在一个更看重情感，更看重这个特别在一个华人的社会里面，看重家庭关系的一个思维模式当中，我们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徒的这个信仰观念。约翰福音一章，对不起，约翰一书一章第三节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去看到使徒们他们分享这个耶稣的福音救赎的恩典，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他说的，我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呢，这个相交或者这个团契是使徒们传福音的目的，让人与神能够有这个关系的建立，关系的修复，它也让我们与人能够有这个关系的建立。这就是所谓的关系的这个思维，这个神学模式的一个核心的信念。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去思考信仰，我们就不会落入那一个单纯从对错法律惩罚的那一种法庭的角度去看信仰。从过去我们的这个法理的这个信仰思维模式里面，我们很容易就是看到我们自己是犯罪的，对吧？所以我们是罪人，该死啊。然后呢，我们得到上帝的赦免，所以呢，他的救赎恩典给了我们，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但他又是公义的，然后呢，这个 爱和公义之间，他就用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他的公义，让他的慈爱两个层面都能够成全。这个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多从一种关系的角度来思想的话，神从创世以来其实就用关系来预备我们更深的从心灵里面去体会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神从创世以来，对不起啊，我看一下，刚才忘记 OK 好，对，神从创世以来就设立了夫妻的关系，设立了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体会家庭关系的这个温暖。然后呢，在圣经里面他多次用父子的关系，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神与他子民的这一个互动，这一个关系，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信仰本来就是一个关系。最大的诫命是为了关系，大使命还有新命令也是为了关系，神给了十诫也是为了这一个关系。十字架肯定是一个关系的救赎，圣灵的赐下，圣灵所带给我们的这些的恩赐，也都是我们能够去经历与神同在的那份关系。可以说从创世纪就是一个关系的开始，诗篇是一种关系的称颂，而启示录就是这个关系进入到永恒，然后在当中，在永恒里面延续下去。从这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关系贯穿了我们整个信仰。那关系既然是我们信仰的这一个核心，我们的这个生活，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其实也在这个关系当中继续的来成长。当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或者我们要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得上洗礼班。好，那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洗礼班是让我们认识与神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是我们宣告我们对神的这一份的委身，给弟兄姐妹，他们就是从今以后是我的家人，这一份的关系。当我们有机会上主日学，上课程做查经的时候，我们正在学习更深的了解这份关系是怎么样的。当我们参加小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很实际的在与人建立关系。当我们有机会接受一些训练，以便我们能够更好的服侍的时候，我们是在学习如何去帮助人，让他与神建立关系。我们在学习如何处理教会当中各种的人际关系的微妙。而最后，当我们真正投入服侍的时候，正是我们回应神的爱。我们在团契，在教会当中，我们建立一个爱神同时爱人，我们带领人与神和好的一个群体，这就是我们信仰生活，我们服侍的一个目的，都是为了关系的建立。因此，与大家分享的这个恩情神学，我希望能够给我们可以更多的一些的新的视角，让我们更加的 一个温暖的，一个有恩有情的这个视角去看待我们的信仰。从这当中，我们能够更真实的体会到神的爱，他更切身的体会到福音是怎么一份充满温暖的一个信息。我们更会发现他会帮助我们化解很多信仰当中的难题，消除一些非信徒对基督教常常有的一些的误解。我在这里跟大家举其中一个例子，比如说，有没有人问过你，为什么如果神爱世人，他要把那些没有相信他的都送入地狱？这个神好像很残忍，对吗？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对不起，这里不流行举手是吧？我在教会比较习惯了，举手哈。有没有人问过你，为什么我不信耶稣我就得下地狱？我是个好人，就只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你的这个耶稣，他就得把我下到地狱里面去？你这个耶稣很霸道很残忍，会吗？你跟非信徒分享的时候或许碰过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的去回应呢？为什么不信耶稣就被判入地狱？有些人他们会用神的主权，长老会我们很看重上帝的主权，所以从上帝的主权的还有他的圣洁的角度，我们解释你不信这一位神，你就是继续是一个罪人，罪人就不能进到圣洁的神所有的天堂里面去。所以呢，非信徒，你们不认识这一位能够赦免你罪的，你就进不了他的圣洁里面。但是非信徒通常对这样的信息，这样的回应是不舒服不甘愿，因为他第一，他不承认你的神的主权，他还不认识他；第二，他也不太愿意说你的神的这个圣洁标准就应该都是我们的标准，所以他从内心里面很多时候他不会想要接受你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从关系的这个角度来问这个问题，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其实如果从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答案很简单。天堂是什么？天堂就是与神同在的地方。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没有神的地方，对吧？天堂就是有神，地狱就是没有神的地方。好，所以呢，从这个关系的角度，你信耶稣就是你和神修复了破坏了的关系。好，因为十字架，因为我们认罪，因为我们接受他的爱，我们接受他的赦免，我们修复了那一个关系之后，我们成为与神亲密的人。那因为我们是与神有关系的人，当神进入到永恒的时候，他就带我们进入到他的天堂，我们就会永远与他同在。那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不承认耶稣是神，你也不爱他，你为什么要去跟他同在？对吗？你不信他，你为什么要去天堂？很多人要去天堂，只因为他不要下地狱。好，所以呢，可以这么简单的说，如果你跟耶稣没有关系，耶稣不会勉强你去一个要永远与他面对面，整天在那边表达爱他的地方。他给你一个自由选择，你不选择爱他，你就去一个没有他的地方吗？对吗？那就是你的选择。所以今天 你的结局是地狱，不是因为耶稣把你判下地狱，就是你在你的选择当中，你没有选择要与神永远同在。那个没有与神永远同在的地方就是地狱。那可是地狱很惨，有火有虫有各样的，那当然没有人想去啦。但是基本上地狱很简单，它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但是没有神的地方为什么要这么惨？其实如果你说从一开始地狱可能像天堂那么美好，但是当他被一群都是自私都是自义嫉妒残暴自我中心的人充满的时候，就算他一开始是天堂，很快他也变成地狱。所以从关系神学的这个角度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回应一个我们觉得很难去解释的一个问题，它帮助我们用全新的这个视角来看待我们的信仰。那今天我们的信仰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可以说灵修生活很重要，对吗？我们教会会鼓励大家要有灵修的生活。那灵修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它像呼吸，这个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在学员传道会学的，灵修像呼吸，所以呢你要读经，就是把气吸进去，然后呢祷告就把它呼出来，对神诉说。所以呢既然是呼吸就很重要，每一天都要做，不然会死的。好，那另外灵修我也很喜欢另外一个分享，灵修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喂养，它给我们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它就给我们一个力量，让我们抵抗外在环境所要影响我们的那些的瑕疵，它就使到我们能够更多的与神的话，而不是与老我的这一个性情去回应今天在生命当中要遇到的问题。所以灵修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灵修，我们就没有这份的力量，我们就会被撒旦被这个世界被罪恶牵着走，对吧？对啊，都是很好的理由，只是说他总是觉得还是一份的责任。好，那如果你从关系的角度怎么看灵修呢？基本上灵修是什么？就是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一起约会，因为你爱他，你很希望可以跟他多谈心，你可以想要诉说你一天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你希望能够听到对方对你诉说他对你的爱，然后呢他给你的安慰给你的鼓励。所以从关系的角度，我们与主耶稣有这个相爱的关系的时候，灵修就是一场约会。约会很甜蜜，可能我们已经离这个时间很远了哈。但是其实老夫老妻也可以多约会的。这个是我们应该继续的持有的跟上帝的关系，也是跟我们家人的关系。同样的，不讲约会的话，我们跟家人，因为我们跟孩子，我们有那份关系在，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常常希望见到他们，我们会希望跟他们一起吃个饭，有时候我们总会找一些理由打个电话给孩子，虽然他每次我打给他他都 complain 他很忙，但是我还是想打给他，因为我内心挂念着这一份的关系，这一份的情怀对我很重要，所以我就会联系，所以我就会希望约他出来吃饭，如果约不到的话我就煮一些东西带去给他吃。这就是华人表达爱表达关系关怀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今天我们跟神也是同样的，我们爱他，我们就会寻求常与他在一起，然后我们会愿意更多的让天父的 这个恩情，主耶稣的这份爱常常的留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关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而我们要巩固这个信仰，这份的关系的这个思维模式，帮助我们补足过去的可能一些对东方文化的这个缺陷。但是信仰除了我们自己有，我们也要传承这个信仰。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要让这个信仰真实的活出来，这样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下一代，他们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看到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所以接下来我快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个巩固家庭的一个几个重点。第一，基本上就是基督徒，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夫妻关系，是我们活出神对我们的爱的最好的一个平台。我们能够为主耶稣做爱的见证人，很多时候就是在夫妻关系里面。因此这一份帮助我们思想我们怎么样的去维系我们的夫妻关系，其实当中的原则也能够让我们用在我们与家人、与孩子、与这个孙子的关系当中，我们继续的能够使用。那我选择了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彼得谈论婚姻夫妻关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段，一段是在一到六节，它是给妻子的劝告，然后第七节是给丈夫的劝告。好，那妻子的劝告里面有哪些的重点呢？第一，就是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若有不幸的从道理的丈夫，他虽不听从不听道，也可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信仰的见证，在我们的丈夫的身上，我相信肯定也在孩子的身上，我们怎么样成为他们的信仰的榜样。第一个就是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我常会提醒弟兄姐妹，请记得他只这做妻子的，你们记得只顺服自己的丈夫，不要乱顺服别人的丈夫，好不好？别人的丈夫不是你顺服的对象，你要顺服的是自己的丈夫。耶稣也只要求我们顺服自己那一个丈夫，因为他在承诺当中答应爱你，为你牺牲。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做妻子的我们要怎么样活出这个顺服的生命。第一到第二节提醒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用贞洁的品行、敬畏的心来感化包括不信主的丈夫能够改变过来。基本上丈夫需要被尊重，男人面子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很需要被尊重。那妻子、孩子尊重我们、顺从我们，做丈夫的是我们被肯定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需要。特别妻子的顺服，给丈夫感受到这个关系是稳定的，是亲密的。妻子的顺服也给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透过妻子顺服丈夫，孩子们看到也开始学习我们做孩子的要怎么顺服，怎么孝敬，怎么尊重父母。妻子顺服丈夫，问题是丈夫也不完美，我们也有在你顺服当中，你会看到你的丈夫也有他的软弱，所以你也希望丈夫能够改进。好，那怎么样希望他帮助他改进？第一，肯定不是唠叨，对吧？好，没有丈夫是因为你唠叨他改变了，就算他真的听了你的话，做了你要他做的事，其实他就是为了平静生活Happy wife 就 happy life， 妻子开心，生活就开心。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一个生命的真正的改变，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去顺服，我们透过温柔，透过顺服的言语和行为，我们看，让他们看见神的一份的爱在我们心中，而这一份的神的这份爱更是能够改变生命的这个力量。所以呢，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丈夫也会因着这一份的见证，这一份的温柔而被感化过来。再来，在内比在外的更加珍贵。第三到第六节，彼得就提到这一些，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你以里面存着长存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你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代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了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儿女了。女儿了，对不起。好，三节到六节的重点，当然很明显，就是外在的装饰没有内在的内涵更那么重要。人当然是看外表，但是我们记得我们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跟神的关系，神是看内心的。好，所以呢，我们要讨的是神的喜悦，我们要操练的是我们的内心。在第四节他说，要以里面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是神面前极宝贵的。最宝贵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一份的安静和温柔的心。然后呢，从历代仰赖神儿女，神的这个圣洁妇人是这样去顺从他们的丈夫的，因为丈夫，他成为丈夫的好帮手，他能够赢得神的喜悦，丈夫的疼爱。那现今社会很多时候强调的是，女士，我们也要注重外表，这也会给所有的姐妹们很多的压力，怕没有跟着走就会落后。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相信神的话，我们更多操练的是我们的内心，把重点放在我们内心的操练。因为我相信外表你们还是会 take care 的了，你们还是会去照顾的啊，只是它不要成为我们唯一的重点，我们的这个全神贯注的这个焦点。那第六节就提到说，我们要行善不要因恐吓，便是撒拉的儿女女儿。撒拉这位以色列始祖亚伯拉罕的妻子，她是以色列人妇人们的这个楷模和榜样。那保罗彼得就在这里要姐妹们以神给妻子的这个使命和焦点来顺服丈夫，帮助丈夫真实的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最后我们看见做丈夫的转过来要做什么呢？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保罗在这里提了多几项，就是我们第一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情理这个字其实可以翻译成知识，也就是说你要更多的认识你的妻子，认识你的伴侣，你要去了解，你要花时间去思考，去知道，去甚至做研究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的喜好是什么，然后我们好好的认识他，我们也好好的用我们所知道的所学到的来祝福他。我们与他同住的时候，我们能够透过这一份的认识，让整个沟通 让我们互相的这个关系更加的美好。所以这个认识不只是头脑的知识，它更是要我们去体会做妻子的内心的需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常会或者说现在的年轻人比较看重对妻子要常常说三个字，你知道是哪三个字吗？对妻子，我们这些做丈夫的有没有要常常对妻子说什么？我爱你啊，长老说的啊。 OK， 好，我们要常常对妻子说我爱你。但是当我们认识妻子真正的需要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要说我爱你，我们要换一个方式来说哦，那个就是我们今天出去吃啊，出去吃啊，是另外一种我爱你哦，你不用下厨这么辛苦。好，再来，我们要体谅他们的软弱。这里说到的他的软弱，不一定是很软、很柔弱的意思。其实那个软弱可以被翻成他，因为他很硬，他有他的坚持，所以有时候反而容易受伤，容易破裂。而这份的软弱需要我们用爱去保护它，就像一个古董。古董需不需要保护？如果你们有收藏古董的话，如果你们要把古董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肯定不是这样子拿，对吧？因为它很软弱，它的软弱不是因为它软，而是因为它容易碎。而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要成为那一个古董的周围的那一个保护，我们懂得配合，我们能够有伸缩性，我们能够用这个智慧跟刚才所讲的知识去这个配合对方内心真实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他在我们的保护当中被照顾到。第三，我们要敬重他们的价值。因为这里说妻子好像是比较软弱，他不是表示妻子是次等的，我们被创造肯定是平等的，所以神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尊重。而这个尊重让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要爱他，我们也要敬重他。我们在这一个彼此互动当中，当他顺服你、服侍你的时候，我们也要用爱、用感谢来回应对方。一个结婚了80年的夫妻关系，他给我这个是在过去几年有一个特别的报道，他们结婚了80年还非常的相爱，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信仰的见证。然后呢，他们采访这对夫妻的时候，那个夫妻说什么呢？我们的秘诀就是 Yes, dear。 好，是的，亲爱的。那这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是亲爱的，刚好就是我们夫妻关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代表着一种顺服，我愿意配合，我愿意顺服。而亲爱的代表着那份的爱，我们出于这份的爱心，我们愿意去顺服配合对方。所以今天当我们思想我们信仰的这个坚固我们的信仰，然后巩固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夫妻关系是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特别在孩子的信仰传承里面，当他们真的能够在父母亲的信仰当中看到你们的彼此相爱，他们对这位爱我们的神才有希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这个关系的思维当中，我们让它影响着我们跟神的信仰，也影响着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一起学习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信仰群体，在教会当中，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一起 思想到主你对我们这份爱充满着你的恩你的情，你对我们的爱帮助我们在今天也把这份爱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与我们与家长的关系，与伴侣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当中，都让你的爱继续的充满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有这个清楚的信仰基础，我们更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爱的见证。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